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们，主日好，今天是10月8日，常年期第27主日。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各地教文，然后播送主日福音默想。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世界主教会议第二场简报，以妇女、穷人和移民为核心。请赞颂天主，科学家、环保人士与教宗一起呐喊。以和平为主题的基督徒地窟开放日，展现艺术与信仰的宝藏。圣座传播部部长、世界主教会议信息委员会主席鲁菲尼于10月6日在圣座新闻室主持了大会期间的第二场新闻简报会。他介绍了351名与会者从5日下午到6日上午探讨的议题，诸如从修身起到思铎、平信徒和药理教员人人接受培育的必要性、妇女的角色以及受祝圣和没祝圣的职务、感恩圣事中的中心地位、对穷人的重视、移民潮、侵犯、基督徒受迫害和遭磨难的悲惨处境。在新闻简报会开始之际，鲁菲尼说，我们每天会尽量为你们提供我们所拥有的一切。鲁菲尼解释道，10月5日下午，与会者继续进行小组讨论，傍晚结束了他们的讨论的第一部分。6日上午，教宗亲临会场，大会分成两大时刻，首先是小组的18名发言人向大会汇报了18份报告，然后是22次个人发言。在这个讨论时段，每个人有3分钟的发言时间。接下来的主题讨论时刻则是每个人有4分钟的发言时间。在当天的大会上，每4个人发言后，众人都静默祈祷片刻。10月6日下午，要继续进行第3场全体大会。鲁菲尼表示，当天下午每一名与会者都拿到一本由梵蒂冈书局出版社发行的书，内容是贝尔格里奥教宗的2篇讲话，分别是他以教宗身份和从前以枢机身份发表的，谈论了成圣和腐败。该选集的序言则是首次问世。世界主教会议信息委员会秘书皮雷斯女士指出，小组讨论在同道协行的气氛中展开，人们开始互相认识，我们的确正在一起前行。气氛主要是喜乐的，自然也不乏张力。最有意思的是，每个小组都由不同大洲的人所组成。皮雷斯女士说，举例来说，我的小组里有从亚洲、非洲、北美洲和欧洲来的人，这里有多元性、有爱精神，也有并肩前进的心愿。皮雷斯女士也向记者们列举了会议谈到的议题，尤其是关于教会有如一个接纳人的大家庭的醒思，再者是大公运动和宗教交谈，以及对青年的认可和妇女参与的重要性。在这方面，当天上午全体大会开始时，一名修女说，我们努力尽可能地融入其中，这一切蕴含在这个以聆听为先的进程中。以同道协行为主题的世界主教会议 在大会最初这几天，以聆听和学会聆听为其纲领，并穿插着祈祷时刻。皮雷斯女士指出，暂停有助于醒思和分辨。鲁菲尼进一步提到加强友谊关系的层面。友谊在小组里萌生，我们互相认识，试图理解什么对教会有益。困难总是存在，但很多藩篱将会倒下，因为参照点是基督受苦的血肉之躯。接着，圣座传播部部长更详细地阐述小组讨论中其中一个议题，即教会架构的调整，例如天主教法典、罗马圣座部会的规模和培育。此外，与会者也关注了东西方关系的议题，引用了若望保禄二世关于教会的经典名言，教会必须用两片肺叶呼吸。谈到移民潮现象，会上重申了陪伴移民的必要性，以及主教以牧者身份的服务在这个陪伴中至关重要。在妇女角色方面，与会者重申务必在教会内促进妇女角色和妇女在众多进程的积极参与。与会者也同样关心青年和穷人，为他们呼吁不要再慢吞吞地做事。在大会上发言的一名与会者提到了圣达米昂十字架有关的事迹。鲁菲尼表示，修复教会的议题便浮现了。修复意味着说出我在这里，我投入服务。谁要是投身于修复教会，就需要针对症状下判断，做出预后判断，以一颗纯洁的心解读时代的记号。重要的是，作为教会一员和信徒，我们要摆脱与基督相左的一切，与福音相悖的一切。因此，一大危险是汲汲营营于权势，却不觉得有必要用心服务。世界主教会议与会者一致认同同道协行的精神写在教会的基因里。会上众人念及那些由于受迫害或世界危机的严重因素未能亲自到场开会的人。与会者尤其牵挂着在乌克兰的苦难教会。鲁菲尼说，众人为此鼓掌致意，好能感受到与战乱百姓和乌克兰基督徒的共荣。另一个掌声则是献给当天的寿星萨拉萨尔修女，以及庆祝进牧周年的希克鲁纳总主教。这些举动也展现出与会者亲如家人的融洽气氛。10月5日上午，在梵蒂冈花园举行了记者会，邀请几位专家和学者、环保人士和公民社会的代表，以及文化界人士，向在场记者讲述了对教宗方济各的新劝谕“请赞颂天主”的感想。他们以自己的见证谈论了气候危机的主题，感谢教宗对环境问题的关注，“请赞颂天主”宗座劝谕于10月4日面世，继续讲述8年前颁布的愿你受赞颂的主题。诺贝尔物理奖得主帕里希教授表示，请赞颂天主劝谕简明易懂，面向所有人，这是一大优点。他认为这道劝谕的颁布很有必要。他说，教宗强调急需有全球性的活动来对抗气候变化带来的危机，若要阻止这一现象，就需要众人的极大努力。帕里希教授随后向梵蒂冈新闻网表示，即将召开的迪拜气候变化会议极其重要。他说，希望绝不会破灭，虽然我看到的是极为困难的局面，我们与俄罗斯作战，与中国打贸易战，这些令人无法看好国际上的团结互助。此外，帕里希教授也对技术至上的思维表示担忧。他说，技术至上意味着认为做出选择只是一个技术问题， 可这也是一个政治问题，技术为政治服务，不能取代政治。科学家和环保活动家席婉女士以连线方式出席会议，她感谢教宗颁布这道劝谕，说我们必须保护大地，解决之道就在我们眼前，土地的恢复是最好的经济。另一位与会连线的美食家佩特里尼称赞教宗这道劝谕的问世，同时指出在愿你受赞颂通谕颁布八年后，国际政治的关注点和治理方式仍显得既没效果也没效率，给环境系统造成的危害在很大程度上无法挽回。作家福尔在发言中凸显了教宗方济各的智慧和勇气，他希望深入探讨气候变化否认者的问题，指出针对气候变化反对者的讨论虽然有明确的迹象，但我们并未感觉参与其中，这个讨论似乎是抽象和孤立的，与我们没有关系。他问道，我们愿意相信科学家告诉我们的一切吗？我们愿意为未来做出小小的牺牲吗？半年一度的地窟日又来到了，这是第六届秋季活动，与春季活动一样，本届的主题依然是和平之路。这项活动旨在传播基督徒地窟在基督宗教历史中的重要性，并纪念最早的基督徒团体，特别是殉道圣人的起源。为此，宗座圣地考古委员会提倡罗马的部分遗址以及分布在意大利的其他地窟免费开放和参观。几个月前被任命为宗座圣地考古委员会主席的亚科伯内神父向梵蒂冈新闻网介绍了这项向成人和儿童的活动计划，以及这些活动背后的目标，即提升认知、推广教育，同时也通过基督徒殉道者的榜样来重振信仰。亚科伯内神父表示，和春季活动一样，本届主题依旧是和平之路，今年恰逢悲惨的战争局势，我们希望通过图像、碑文和符号来强调我们地窟中最常见的主题之一，那就是和平。向参观者提出这一主题似乎再合适不过了。神父接着表示，宗座圣地考古委员会计划了一系列丰富的活动，首先在罗马免费开放那些通常不对外开放和无法进入的地窟，然后是所有与罗马此次活动相关的意大利其他地窟的开放，并且也是免费参观但需要预定。此外还有一系列非常有趣的相关活动，从儿童工作坊开始，这些工作坊总是很成功，因为孩子们对我们的主题非常好奇和感兴趣，孩子们甚至尝试制作一盏油灯。亚科伯内神父强调，因为在地窟中除了极少数的例外，我们几乎不会见到私人的葬礼场所哀悼、悲伤、死亡和焦虑的迹象。地窟的装饰，从涂鸦到壁画或棺材的雕塑，总是描绘出获得释放后的喜悦时刻，这是天主给那些信靠他的人带来的解放。因此我们总能看到天堂般的景象，快乐宁静的生活，喜悦的宴席，这种氛围让我们对未来更加充满希望和平静。与往年相比，今年有了一些新的变化，但地墓的数量更多了。我们策划的这个地窟日就像油滴效应那样逐渐扩大。最初我们在罗马尝试性地开始了这项活动，然后我们逐渐将这项活动扩展到了其他所有的地窟，因为它受到了大量的关注，取得了很大的成功。我们有许多地窟虽然规模不大，但是意义非凡，在拉齐奥地区极其重要，然后是其他各地。在这里我们想让所有人都参与进来，因为我们相信这种体验应尽可能广泛的分享，包括其他有地窟的地区的朋友们。 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们，现在请听主日福音默想。
主日福音默想，常年期第27主日，攻读圣马窦福音第21章第33到第45小节。那时候，耶稣对大司祭和民间长老们说：你们再听一个比喻吧。从前有一个家主培植了一个葡萄园，周围围上篱笆，园内挖掘了一个榨酒池，筑了一个守望台，把它租给园户，就离开了本国。快到收果子的时节，他打发仆人到园户那里去收果子。园户拿住了仆人，将一个鞭打了，将一个杀了，将另一个用石头砸死了。他再打发一些仆人去，人数比以前的还多，园户也一样的对待了他们。最后他打发自己的儿子到他们那里去，说他们会敬重我的儿子。但园户一看见是儿子，就彼此说：这是继承人，来，我们杀掉他，我们就能得到他的产业。于是他们拿住他，把他推到园外杀了。那么当葡萄园的主人来时，他要怎样处置那些园户呢？他们回答说：要凶恶的消灭那些凶恶的人，把葡萄园另租给按时给他交纳出产的园户。耶稣对他们说：匠人弃而不用的石头反而成了屋角的基石，那是上主的所行所为。在我们眼中神妙莫测的这句经文，你们没有读过吗？为此我对你们说，天主的国必由你们中夺去，而交给结果子的外邦人。跌在这石头上的必被撞碎，这石头落在谁身上必要把它压碎。司祭长和法利赛人听了他的这些比喻，觉得他是指着他们说的。首先，我要在主前收敛心神，他无条件地爱了我，甚至到了愚蠢的地步。在祈祷之地，我唤醒对他临在的意识。天主在看着我，他不会摒弃我，即便我曾经摒弃了他。我在他面前用一个姿势表达我的敬畏之情，因为他爱我本身就是一个奇迹。然后我要采用一个姿势来祈祷，这个姿势要能帮助我接纳他的良善，并承认我的罪过。我求主赐我恩宠，使我的一生都带着这种思想认识来生活，好使我的所有意愿、行为和工作只为侍奉天主和彰显他的光荣。现在我小心翼翼地走进天主自我启示的伟大奥秘，在耶稣内，父把自己完全而毫无保留地通传给了我们，我眼下就可以立即和耶稣相遇。那时候，耶稣对大司祭和民间长老们说：你们再听一个比喻吧。从前有一个家主培植了一个葡萄园，周围围上篱笆，园内掘了一个榨酒池，筑了一个守望台。这句话 引用的是伊撒伊亚先知给以色列民族所说的话。葡萄树没有结好果子，却结了酸葡萄。这责任并不在于天主，天主用他的关怀包围着我们，以色列和教会都是他的葡萄。他给这葡萄园配备的风和雨以及内在和外在所需的一切，特别是他赋给了我们恩宠，因为我们的葡萄枝的根系一直深扎到存在的深部，扎到活水的泉源耶稣那里。我们可以把我们自己和周围的人都看成是主的葡萄枝，主的关怀笼罩着他们，包括我在内，把它租给园户，就离开了本国。这种境况就像一个信徒在祈祷中所获得的经验，人感到天主已经远离了他，只有在信仰中才能触及到他，看到他。我们的生活负有下列责任：守护天主托付给我们的财物、信仰、土地、文化、周围的人和我们的挂虑，就像守护一件借来的东西，而不像守护属于我们自己的东西一样。快到收果子的时节，他打发仆人到园户那里去收果子。收获的季节，最后审判终会来到。马窦福音提醒我们要经常忆起这一点，然后我们会被按照我们判断别人的标准被审判，之后真光会照耀我们是否结出了好果子。我们把我们的生命之家建筑在耶稣圣言的坚固磐石上，还是建筑在个人思想观念的沙土上，我们要严肃对待它。天主等待我们结出好果子，就像等待无花果树似的。如果我们从天主方面来理解人生，那么我们就不需要排斥死亡和审判的思想。园户拿住了仆人，将一个鞭打了，将一个杀了，将另一个用石头砸死了。他再打发一些仆人去，人数比以前的还多。园户也一样对待了他们。最后，他打发自己的儿子到他们那里去，说：“他们会敬重我的儿子。”但园户一看见是儿子，就彼此说：“这是继承人，来，我们杀掉他，我们就能得到他的产业。”于是他们拿住他，把他推到园外杀了。这就是历史，是救恩史，是一直不停地在发生的历史，这也是我们自己生活的写照。这一点在福音中已经被宣讲了出来，好使我们再次经历这些事的时候，被人排挤或者被人封住了嘴巴的时候，不再害怕，在失去一切之后不丧失勇气，或者强求一条出路。相反的，睁开我们信仰的眼睛，看到主给我们指出的那条美妙的出路，奉献和牺牲的道路。这是一条愚蠢的道路，天主的智慧在世人眼中是愚蠢的，葡萄园的主人所做的一切都是愚蠢的事情，没有一个主人会像他那样。虽然有那么多证据指出这些佃户不可信赖，主人还是选择了继续去信赖他们，甚至把信赖的最高标准，他的儿子派去。他们会敬重我的儿子。这一切把天主的愚蠢表现得一览无遗，他竟然既没有怜惜自己的儿子，反而为我们众人把他交了出来。那么，当葡萄园的主人来时，他要怎样处置那些园户呢？他们回答说，要凶恶地消灭那些凶恶的人，把葡萄园另租给按时给他交纳出产的园户。 为此，我对你们说，天主的国必由你们中夺去，而交给结果子的外邦人。这意思是说，谁据天主托付给他的东西为己有，将会丧失这东西。犹太人错过了这机会，而外邦人却得到了这机会。这历史不停地在反复上演着，视自己为当得起领受天国的人，恰恰错过了天国；自视为罪人的人，却领受了天国。我们受邀保持醒悟和满怀感激之情，因为我们是在瓦器中存有这些宝贝。耶稣对他们说，匠人弃而不用的石头反而成了屋角的基石，那是上主的所行所为。在我们眼中神妙莫测的这句经文，你们没有读过吗？这句话出自圣咏118首，很多人曾经引证这句话，耶稣今天也引证了这句话。基督徒的存在本质是被人抛弃，却被天主收留，并用新的力量武装起来，成为他人的救恩。教会首先被属于他的人所抛弃，天主在他的儿子身上出于爱把自己交付了出来，比我们抛弃教会还要确定。天主总准备着为我们牺牲自己的儿子，这在我们的眼中确实是这样的。行将结束的时候，我要放慢节奏，在祈祷的深处去感悟我与天主的交往，更重要的是感悟天主和我的交往。一个较好的方式就是交谈，我怀着信赖之心和耶稣交谈，就像好友之间一样。然后我让耶稣带我去父那里，在父那里我可以和他倾诉衷情，因着我的大爱和爱情，我要对他说声谢谢。然后我缓慢地念一遍天主经来结束今天的祈祷。我们的天父，愿你的名受显扬，愿你的国来临，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如同在天上。求你今天赏给我们日用的食粮，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不要让我们陷于诱惑，但救我们免于凶恶。阿门。
主日福音默想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